芒格科学中心接近完工。芒格科学中心计划在1995年到1996年开学时启用，它将在未来大约100年里为哈佛西湖中学北校区的科学课服务。这座设备先进的大楼坐落在半山坡，其上方是西湖楼，俯视涵水峡谷。它包括12间定做的实验教室，一间会议室，一个剧院风格的礼堂，礼堂的110个座位均有网线，可以连接手提电脑，所有房间都将拥有最先进的视听设备，整栋大楼都将铺设计算机网络。大多数建筑物的问题是，它们一旦建成，便没有多少可以改造的余地。我们想让这个中心在未来100年里都能发挥作用，发挥很好的作用。我认为它将来没有理由被废弃。校董查理·芒格说，到目前为止，芒格和他的妻子南希捐赠了750万美元来建设这座新楼。哈佛礼堂原有的科学教室并没有被弃用，校方每隔几年就会对他们进行翻修，改变他们的布局，但是这些教室显得太拥挤，早在10年前就应该被取代。在合并之前，我们就已经缺乏足够的科学设施，合并后高年级的学生人数翻了一番，我们急需一座新的科学中心。人们不用动脑筋也能明白，芒格说，如果不改善科学设施，那么学校就是在误人子弟。芒格从一开始就插手这个计划的方方面面，但他和南希最早并没有想到要这么慷慨。可是随着修建计划变得越来越宏伟，所需的钱也越来越多。这次我们是陷进去了，他笑着说，靠着办公室的椅背，他的办公室在市区的芒格托尔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之内，不过他早已不当律师，而是在那里监管许多业务和投资项目。这是我和南希最大的一次捐款。芒格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学校的科学教师参与了设计。这座大楼没有哪个地方不被详细的讨论，他说，我认为其他中学不会像我们这样，让那些要在这里教书的人参与进来，他们密切地参与了整个规划过程。芒格认为，只有伟大的建筑师和聪明的业主通力合作，才能建起最好的楼房。他说，校长托马斯·胡德纳特、财务总监罗伯·勒文和项目经理弗兰克·赫德奇站在学校的立场上，表现非常好，堪称出色的业主。我们也很幸运，建筑设计师朴基瑞和营造商库特·弗兰森都是学生家长，他指出。在工程筹备阶段，北校区的科学部主任约翰·福尔纳被派往全国各地考察许多公立中学、私立中学和大学的科学设施，他和勒文以及赫德奇访问的学校遍布全国，西到华盛顿州，东到新泽西州。但福尔纳说，看到的景象大多令他们很失望，我们看到大量的重复，于是决定别再考察了，我们自己来设计，福尔纳说。在访问期间，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别人犯下的错误，没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哈佛西湖中学向来开风气之先，所以我们决定参考我们看到的最好的设施，吸取一些经验，然后再利用我们学校教职工的聪明才智。选址确定之后，建筑师提出了各种想法，并因地制宜确定了建筑方案。这栋楼很难建，因为它的选址在坚硬的山坡上，而且我们必须在学年中间开工。芒格指出，我们不得不在建筑的过程中做出一些改变，通往工地的道路必须改变。在这座新大楼里面，福尔纳说，可供我们使用的面积将会是现在的三倍。实验教室区不算准备区将会有1700平方英尺，许多人的房子都没这么大。准备区的长度跟整栋大楼相同，所有化学实验室都通往同一个准备区，其他学科的实验室的情况也一样。新大楼将会有12间实验教室，比哈佛礼堂多4间，其中4间专攻生物学实验之用，4间供化学实验之用，2间供物理实验之用，另外2间是多学科实验室。福尔纳指出，哈佛礼堂只有一个通风柜，而芒格科学中心每个化学实验室都有2个双倍大的通风柜，有的学校一个都没有，他说。学生工作区得到了扩大，其方便性和安全性都令人满意，所有教室都将会拥有全套的视听和计算机系统。教师的讲台专门定做成 L 型，让教师能够同时和2名学生一起操作。在装备完善的计算机资源中心，那里将会有29台电脑， 而哈佛礼堂现在只有12台。有一个实验室将会安装加强横梁，以便悬挂重达1000磅的机械展示装置。弗尔纳说，那真的很酷。许多细节都征求了教师的意见，比如电源插座该放到哪里，他们想要什么桌子之类的。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实验室中的凳子都是不同的。我们努力给未来改建留下余地，我不知道该怎样称赞库尔特·弗兰森才好。我们想要什么，他就给我们什么，而且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合作都非常愉快，弗尔纳说。他们基本上任由我们自己去安排，不像其他学校。我看到其他学校的老师对他们需要什么根本就没有发言权，这里没有限制和约束，我们的需求总是得到满足。我们科学部的同事感到非常激动。有这样一位希望做到尽善尽美的捐款人，我们都很激动，弗尔纳说。他总是督促我们把事情做好。他说芒格把科学设施的规划留给教师，但强烈要求通风和取暖设备必须是第一流的，而且大楼必须远远超过现行的抗震标准。我们是一所建立在地震区的学校，芒格说，要这么做才对。芒格本人是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公立学校的毕业生，他1924年1月1日出生在该市。从奥马哈中央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读密歇根大学，但一年半后退学，在1943年1月份加入了空军部队。服役期间，他先后入读新墨西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并在1944年1月以空军少尉和气象学家的身份毕业。退伍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了一个法学学位。他在洛杉矶的墨西克毕勒加雷特律师事务所工作，并成为该所的合伙人。1962年，他离开这家事务所，创办了芒格托尔斯希尔斯瑞克斯豪瑟律师事务所，现改成芒格托尔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1965年，他放弃了律师生涯，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经商。他是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是他的多年老友沃伦巴菲特。他担任过蓝筹印花公司董事会主席、新美国基金董事、洛杉矶每日快报董事会主席，也是布法罗晚报的大股东。他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包括洛杉矶计划生育协会理事和财务总监、洛杉矶撒玛利亚医院理事，以及阿尔弗雷德·芒格基金会的创办人和会长。他和南希均热衷于教育事业，南希是万宝路中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校董。芒格夫妇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维托尔营地捐建了一个40英尺乘80英尺的游泳池和相关的淋浴更衣设施。多年以来，芒格太太一直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理事。查理·芒格和南希·芒格最早是以父母的身份开始和哈佛西湖中学打交道的。他们结婚前各自有2个孩子，婚后又生了4个，5个儿子全部毕业于哈佛西湖中学。他们3个女儿就读的是帕萨迪纳的万宝路中学和威斯特里奇中学。我喜欢这个地方，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芒格说。他把自己对哈佛西湖中学的感情和丹尼尔·维伯斯特对达特茅斯学院的感情相比。丹尼尔·维伯斯特说过，他达特茅斯学院是一所小学校，但有些人就是热爱它。芒格在1969年成为校董，并在1974年到1979年间担任校董会主席。他担任哈佛西湖中学校董的时间超过25年，是任期最长的校董，但这对芒格本人来讲并不算异常。他担任洛杉矶计划生育协会理事的时间也很长。这所学校的方方面面都让我感到骄傲，他的教育质量和道德水准都很出色，这些年来他不断的进步，教员的水平也稳定的提高，他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我认为他是全世界同类机构中最优秀的。许多学生没有上过别的学校，所以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我们这些校董为他而惊叹。芒格说，他认为要想得到你要的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起那样东西，而哈佛西湖中学配得起这座大楼。福布斯，水管工人是有用的。查理·芒格曾说，水管工人是有用的，而理财经理是没有用的。说这句话的是沃伦·巴菲特脾气古怪的合伙人查理·芒格。 不那么沉默的合伙人。拜会查理芒格这位洛杉矶律师，将沃伦巴菲特从老派的格拉汉姆价值投资者转变为购买并持有的极端价值策略者。罗伯特·伦兹纳、戴维·冯迪勒尔，可能是美国当代历史上最伟大投资者的沃伦·巴菲特并非单打独斗，他从来没说过如此伟绩是他独立完成的，但他的公众形象太过高大，乃至三十多年来人们忘了巴菲特拥有一位不那么沉默的合伙人。这位合伙人不但是伯克希尔·哈萨维投资哲学的共同缔造者，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师级人物。查理·芒格现年72岁，这位脾气古怪的律师和投资者生活在洛杉矶，和巴菲特的总部所在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相隔1300英里和两个时区。芒格和巴菲特两人相得益彰，芒格显得更为傲慢和博学，巴菲特显得谦虚和友好，但这都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两人的思想是异乎寻常的相似。我跟其他任何华尔街的人谈话的次数可能还没有我跟查理谈过的1%那么多，巴菲特说。查理芒格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巴菲特用他来考验自己的想法。查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快速思考者，他能够一下子从 A 想到 Z， 甚至在你话没说完之前他就已经看到一切的本质。1978年芒格被任命为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董事会副主席，1983年他担任西科金融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西科是一家由伯克希尔控股 80% 的理财公司，芒格还是所罗门公司的董事。要理解芒格对巴菲特的影响，你必须了解后者投资哲学的逐步演化。奥马哈现象最初纯粹是格拉汉姆式的，以白菜价购买便宜的股票，然后当他们不再便宜时便抛售，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行详细的分析来确定他们的股票是不是便宜。巴菲特仍然遵循格拉汉姆谨慎分析的投资规则，但是巴菲特大胆地买进许多股票，按照格拉汉姆的标准，和其资产利润或现金流比起来，这些股票的价格很低廉。他没有依照典型的格拉汉姆做法，在股价上涨的时候抛售。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许多年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巴菲特更为接近一锤定音的股票投资理念，买进一些优秀企业的股票并永久的持有，或者至少在这些企业的根基腐朽之前持有。伯克希尔哈萨维在1988年购买可口可乐的股票时，按照传统的标准，这只股票并不便宜。当时华尔街认为这只股票很优秀，但是价格已经到顶了。自从1988年以来，可口可乐的股价已经上涨了 600%，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5%， 但伯克希尔并没有从利润中取走一分钱，一股都没有抛售过。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也有些人持一锤定音的股票投资理念，他们追捧当时市场上被称为漂亮50的50只优秀股票，但是在1974年遭遇了大溃败。巴菲特和芒格与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巴菲特和芒格真正按照本杰明·格拉汉姆的方式做了他们的作业。伯克希尔·哈萨维一锤定音选定的股票，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公司、政府支援保险公司、吉列、富国银行、布法罗晚报和德克斯特鞋业，都是在经过对资产负债表、社会和经济潮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之后才挑选出来的。有些股票被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只是很优秀，而且价格到顶了，但巴菲特会把它们当作无价之宝。这些股票不受通货膨胀影响，能够持续增长。总而言之，他们是复利机器。在20年前，像雅芳、施乐之类先声夺人然后持续走低的股票，并没有进入该公司购买并永久持有的名单。在逐渐柔和格拉汉姆理论和一锤定音理论的过程中，查理芒格扮演了创造性的角色。巴菲特说，本杰明格拉汉姆曾经教我只买便宜的股票，查理让我改变了这种做法。 这是查理对我真正的影响。要让我从格拉汉姆的局限理论中走出来，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扩大了我的视野。仿佛是在补充巴菲特的想法，不过是在另外一次采访中，芒格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发现有的股票虽然价格是其账面价值的两三倍，但仍然是非常便宜的，因为该公司有可能正处于增长的通道上，他的某个管理人员可能非常优秀，或者整个管理体系非常出色等等。可口可乐符合这个标准，喜事糖果和华盛顿邮报公司也是。芒格说，我们打算永远持有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永远，在本杰明·格拉汉姆的投资词典中可找不到这个词。传统的智慧认为套利并不会造成损失，芒格可不这么认为。对于个人来讲，做出几项大的投资，然后稳坐不动，这样能够带来许多好处。你付给交易员的费用更少，听到的废话也更少。最棒的是，芒格说，你不必每年都缴税。如果这种方法生效，税务系统每年会给你1%到3%的额外回报。芒格指的是一个大多数投资者理论上都知道，但在实践中忽略的道理。所谓的资本利得税根本就不是资本利得税，它是一种交易税，没有交易就不用缴税。由于套利涉及交易，它会把美国税务局变成你的合伙人。如果你没有套现利润，理论上存在一笔应缴税款，但这笔钱仍然归你所用。再说，如果你把伟大公司的股票卖掉，你去哪里找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投资项目呢？正如诗人奥马尔·加亚莫所说的，酿酒商买的东西常常让我感到奇怪，那还没有他卖的东西一半珍贵呀。巴菲特和芒格都十分重视复利那种令人敬畏的神秘力量。查理·芒格喜欢引用他的偶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复利的话。富兰克林写道，这块石头能把你所有的铅块都变成金块，别忘了金钱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钱能生钱子，而钱子能生更多的钱孙。芒格很少有不随身携带复利终值系数表的时候。为了说明复利的魔力，他举了个例子，投资$1，每年税后回报率是13.4%，经过30年之后，这$1将会变成43.5美元。在芒格看来，依靠复利比依靠市场时机好多了。很少人意识到巴菲特和芒格通过使用杠杆从复利原则得到了更多的助力。就以$1连续30年复合增长13.4%为例，假如你在最初以8%的利率借了$50，并把这$50也用于投资，那么净效益将会把你的回报率从13.4%抬高到18.8%。重复每年的过程，经过30年，你的$1将会变成176美元。理解复合回报的力量和获取它的困难，是理解许多事情的核心和灵魂。芒格用其惯用的华丽词汇说。芒格在1972年说服巴菲特用$25,000,000现金收购喜事糖果100%的股权，这并不是本杰明·格拉汉姆式的股票，但结果证明它是一台复利机器。去年喜事糖果的税前利润是$50,000,000，而该公司的资产高达$5亿，也就是说，过去24年来，该公司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13.3%。再加上这段时期所赚的税前利润，这些钱都被用于再投资，你得到的税前年均回报率超过23%。这24年里的任何时间，伯克希尔哈萨维都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将喜事糖果的全部或者部分资产变现。为何不这么做呢？芒格回答说，在美国能够产生23%的税前利润的并购很少，还是让钱在一个相对稳妥的公司里增长比较好。在罗杰·罗文斯坦那本充满锐见的极具可读性的传记《巴菲特：一个美国资本家的形成》中，芒格本人所占的篇幅相对来说较少，然而巴菲特将会第一个承认，如果没有查理·芒格，他很可能不会成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富豪。罗恩斯坦并没有忽略芒格的角色，但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巴菲特的角色那么富于戏剧色彩， 所以罗文斯坦并没有多加琢磨。每年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年会召开当天，沃伦和芒格会坐在奥马哈一个礼堂的主席台上，他们经常在纽约和加州见面，最近刚刚去西雅图找巴菲特的密友微软的比尔盖茨过周末，但每年绝大多数时间他们只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在这些电话交谈中，巴菲特是股票挑选者，芒格是质疑者，是怀疑论者。巴菲特通过他来测试自己的想法，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你没有考虑所有的负面因素，你就无法判断一个想法是否行得通。芒格也不是整天板着脸的人，他们在电话里经常讲笑话，虽然表面上有很多差异，这两个人的想法是相同的。每个从事复杂工作的人都需要同事，芒格解释说，和别人共事的需求是你必须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说出来，光是这个规矩就能让你受益匪浅。你听说过个性相反的人容易相互吸引那句老话吧？芒格问。嗯，性格相反的人其实并不相互吸引，心理实验证明只有相似的人才会相互吸引，我们的头脑的工作方式也差不多。他们两人的头脑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共同工作呢？就在电话里啊，芒格回答说，没问题，这是一家好公司，但它的股价足够低吗？它的管理层是由芒格和巴菲特满意的人组成的吗？如果股价低到可以购买的水平，那么它这么便宜正常吗？用芒格的话来说，就是这背后有什么蹊跷，是否存在我现在没看见的隐患。目前这两位正在考虑如何处理伯克希尔哈萨维持有的2000万股美国广播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价值25亿美元，占到该公司总股本的 13%。 等到今年春天，当股东表决同意美国广播公司被迪士尼收购的时候，芒格和巴菲特将不得不确定伯克希尔是否想要成为全国最大的娱乐企业中两个最大的股东之一。伯克希尔哈萨维应该全部要迪士尼的股票吗？或者选择一半股票一半现金？也许等到道指5000点的时候，他会套现所有迪士尼的股票。如果巴菲特和芒格选择大部分现金，请别感到意外，我们很敬佩迪士尼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它的股价非常高，而且当前股市已经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芒格告诉福布斯杂志，迪士尼目前的市盈率是22，而市净率则是5，它确实是好企业，但是有这么好吗？芒格和巴菲特经常在电话里长时间地讨论这个问题。当两个人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芒格说巴菲特会取胜，如果双方各执己见，他愿意让决定权交给巴菲特。像我这种人主见很强，哪怕是在巴菲特面前也不会表现得很顺从，尽管他比我更能干，也比我更专注。最后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芒格十分顽固，然而他愿意屈居巴菲特之后，驯服强大的主见和倔强的性格需要高度的自律和客观态度。在这里，客观态度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做决定的时候能够不受情感、希望、恐惧、焦躁、自欺等所有纯粹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但芒格可以。有时候让步给巴菲特需要，用芒格的话来说，客观地看待你到底算老几。客观也意味着冷静，当持有的股票不断上涨时，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会感到眩晕，这时候会出现恐高症，我们害怕失去我们的账面利润，所以我们抛售，然而有时候会后悔莫及。另外一种极端情况是，我们喜欢某项投资，但却不敢去做，因为大家都说我们是错误的。芒格和巴菲特就努力摆脱情感的影响。同样的，当事情开始变得糟糕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会不停地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巴菲特和芒格并不抱希望，他们试图冷静地分析各种可能性，他们最近共同做出的决定就展现了这种冷静的客观态度。向陷入麻烦的所罗门公司赎回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优先股，而不是把它们换成普通股。从感情上来讲，巴菲特和芒格跟所罗门公司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他们可以把资金投到更好的地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所罗门。 芒格支持巴菲特在所罗门做出一个非常冷静的决定。前董事会主席约翰·古特弗伦德声称所罗门公司欠他一大笔薪酬，但巴菲特拒绝了他的请求，一分钱都没给他。而时代华纳公司最近被辞退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得到了优厚的补偿。在芒格看来，古特弗伦德导致公司崩溃，根本就没有资格得到巨额的分手费。古特弗伦德非常讨厌芒格，绝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会为了息事宁人而用钱堵住古特弗伦德的嘴，但在芒格看来，那不是客观的决定。芒格和巴菲特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毕竟很少，他们更多的是拥有相同的看法。1989年，他们仅用3个小时就决定让伯克希尔哈萨维逐步持有联邦家庭贷款抵押集团4%的股份。伯克希尔当年为得到这些股份付出了7200万美元，现在他们价值超过5亿美元。那是一件不用动脑筋的事情，芒格说，只有储蓄公司和贷款公司才能成为他的股东，没人能够持有超过4%的股份。这是一个完全无效的市场，你把钱投进去肯定能赚几亿美元的，这太明显了。对巴菲特和芒格来说也许确实如此，但对其他人来说则未必。巴菲特的财富比芒格多出很多，先进入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巴菲特和他的妻子拥有该公司 43.8% 的股份，价值170亿美元。芒格那 1.6% 的股份目前价值为6亿1000万美元。巴菲特说他不记得什么时候抛售过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而芒格则曾经送出几百股作为慈善捐款，他捐给洛杉矶的撒玛利亚医院大笔善款，对计划生育协会和斯坦福大学他都曾慷慨解囊。他还是洛杉矶私立哈佛西湖中学一座新的科学中心的主要捐款人。